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啊！之前有几日系同一班长者去旅行，咁主保守咗天气，无论系晴天啊雨天，我哋都嚟到主嘅殿里边去敬拜佢。有一本书叫《福音出击》，系一位叫做史提夫嘅人所写嘅。咁喺本书里边咧，佢讲到七十年代咧就有一个嘅研究。咁呢位嘅班博士咧，佢就訪問咗幾百位嘅基督徒，咁咧就發現有一個信主嘅模式，就好多人咧都係喺五次嘅接觸福音之後咧係信主嘅。啊，咁如果我哋真係有時傳福音，對方唔係即時間回應嘅，我哋唔好灰心。咁福音出擊呢位嘅作者去。自己呢亦都係喺差唔多係五次嘅福音接觸之後信主。佢第一次去參加咗一個搖滾音樂會，咁有人呢係俾咗張單張去。佢雖然呢張單張呢唔係寫得好好，但係佢都睇曬有印象。咁第二次呢，佢就喺一個髮型師嘅鋪頭門口睇到佢嘅見證，佢主耶穌呢係改變咗佢。第三次咧就係喺《時代》雜誌講到南加州嘅耶穌運動。第四次就係佢高中嘅時候，佢同一班去當時玩水嘅，差啲浸親。佢喺嗰次裏面去聽到佢哋求救嘅聲音。之後佢開始諗生命、死亡、永恆、神嘅問題。第五次。去遇到一班基督徒，去同佢讲去信主嘅见证，佢就喺呢次之后咧，终于系决志信主。小提夫佢继续嚟到系写一对嘅父子，咁个父亲同个仔就喺个后院嗰度咧系玩棒球，咁个仔八岁啊，个仔就同爸爸讲：爸爸。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上帝呢？他爸爸呢真的翻了几次教会，都未知怎样去回应他。他的仔已经在房里拿了一个那些氢气球，拿了支笔和一张卡片，他走出来，他说：爸爸，我要写封航空信给上帝，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的主啊，神啊，你就派一个认识你的人来找我和爸爸啦。咁呢個父親就唔想潑呢個仔嘅冷水，咁就綁咗嗰張卡喺個氫氣球，咁就放咗上天，咁就越放越高。咁就兩日之後，呢個爸爸同個仔出去，咁佢哋去咗一個地方想洗車，咁就遇到小提夫同埋佢教會嘅人。咁呢個爸爸就走埋去話：洗車幾錢啊？佢話免費啊！嚇，免費？當時佢個表情係。好驚訝，但係又好感動。點解唔收錢呢？免費洗車呢係見證主嘅愛。咁呢個爸爸就問啦：你哋係咪基督徒啊？咁佢就話係基督徒。係咪嗰種基督徒啊？係嗰種基督徒。咁跟住呢，呢個父親呢就開始同史提夫講佢個仔嗰張卡片嘅事，相信咧，佢哋就係、是、佢祈禱，佢哋祈禱，希望所遇到。喺呢本書裏面咧，佢講到仆人侍奉結嘅果子，免費洗車咧係其中一種嘅仆人嘅侍奉，係帶住恩慈嘅力量。當我讀到呢度嘅時候，我覺得仆人嘅侍奉呢，免費洗車或者係。一啲免費嘅服務就好似一把鎖匙，去打開咗人嘅心，讓幫助人咧去認識信仰同埋認識神。咁最近咧，我就對鎖匙有啲反省。咁我每日咧就都好小心咧去查我有冇帶呢兩抽鎖匙，一抽屋企鎖匙啦，一抽教會鎖匙嚇，有個十字架嘅。咁咧，我最近發覺咧，係有一條鎖匙咧，係開唔到其中一道門，而且係開嚟開去都開唔到， 那個地方我一定要去。咁後來我就揾咗牧者，係攞咗原本嘅鎖匙再配翻，我先至入到去鎖匙。如果我哋剔上網喺池海咧，我哋揾到咧約匙，約匙同鎖匙咧係同一個意思。約匙係指能夠打開封住嘅封針物，封住咗嘅嘢。咁好多時咧鎖匙嚇。同鎖嚇鎖係喺個門上面。咁聖經咧都有去講到約匙。咁我哋今日正道嘅題目係大衛嘅約匙。大衛嘅約匙同我哋有咩關係咧？我哋今日嚟睇啟示錄三章七到二十二節。大衛的約匙第一點，敞開的門。三章七到九節，我哋先請大家一齊讀。一二三，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约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撒大人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三章七节的下半节呢，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廿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约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个他呢是指到耶稣基督。主基督去吩咐约翰去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现在这里是第六间菲拉铁菲教会。菲拉的意思是外，铁菲是弟兄，所以原文就是指弟兄之外。新约呢是七次用过这个字，而在这里呢是一个地名。菲拉铁菲呢是所有七间教会里面呢最年轻的一间。他是亚他洛二世统治别加摩的时候呢，公元前159到138年，在别加摩尼的殖民是将这个地方开垦建立起来。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是指导管理菲拉铁菲的。大卫的约匙，约匙表示是有权力的意思。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约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主耶稣就是那位的圣者，他是圣洁，是美善，是完全，他是真神，是不虚假，他是实在而满全的。拿着大卫的约匙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有这个权力，在国度里面他拿着大卫的约匙，大卫是王，拥有大卫为王的权柄，任何的受造物都不能够关主所开，亦都不能够开主所关。开和关什么呢？我们在八节 的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是门，是敞开的门。三章八节下，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应许菲拉铁菲教会给他们敞开的门。我们从圣经其他的书卷里面，我们看到敞开的门相关的意思。第一个，传道的门。临前十六章九节去提到门，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在这里指到主在以弗所为保罗开了全福音的门。临后二章十二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缘故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这里我们看到是全福音的门。第二，生命的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我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藉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 同門徒住了多日。咁呢段經文呢，我哋睇到神係使用咗使徒保羅傳道，藉住保羅所講嘅開咗聽道嘅人嘅心生命嘅門。信道係由聽道嚟，聽道係由耶穌基督嚟。第三，祈禱嘅門。有多解經家都認為敞開嘅門包括禱告嘅門。有啲地方福音未到嘅之地，信徒去祷告主，祷告这个传福音的地方，他的门打开，祈祷和传福音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一个事工，他叫做 Open Doors， 我相信我们当中也都有些弟兄姊妹认识，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机构，他已经服侍超过了60年。他的创办的人是一位荷兰的基督徒 Brother Andrew， 他写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 God's Smuggler， 上帝的走私者。这个事工是冒很多危险去到一些封闭的地方，很多都是共产的国家，他要将物资将圣经是带给他们。在他们每月的代祷月历里面是写到约有50,000名的基督徒，他们在监狱里面是被虐待，有些是饿死。在北韩，只要你有家庭成员是信耶稣，就很可能整个家庭是被捕入狱。我们为到这个敞开门的事工祷告，也都为到现今在不同的地方受迫害的基督徒祷告。我都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需要带一些圣经过关去入中国，我过罗湖关。那我们带的圣经呢，是面呢是不会写着圣经，是黑色的。那我那次呢是带得比较多一点。不是每次呢那些过关的官员呢都会入你埋去。但那次他入了埋去。那我就要打开那些。打开那些个面嗰阵系一本一本嘅圣经，我谂住，唉，呢次可能要摆低啦，但佢俾手势我过、啊。到底佢系睇唔到呢啲圣经啊？因为佢知道呢啲圣经都俾我过，我唔知道。但系感谢主，神保守佢自己嘅事工。在封闭的国家，神都使用不同的一些工作，包括冒险的工作。第八节，腓拉铁非教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遵守主的话，一个是不弃绝主的名。七封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里面，只有腓拉铁非教会和撒迪是没有被主责备。腓拉铁非教会他略有一点力量都遵行主的道，实践主的爱，没有弃绝主的名。什么弃绝主的名？德国在希特拉时代接受了希士的思想，在欧洲发动了世界大战，亦都是在国内屠杀了近600名的犹太人。当时他的徽号是在他的国家的里面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德国当时的教会亦都是被认为是有妥协。当希士要清洗犹太的血统在德国的时候，要高举这个德意志 的民族，很多犹太人被屠杀。当年马丁路德在这个地方去改革基督教，那几个世纪德国沦在黑暗。腓拉铁非教会被主称赞没有弃绝主的名，但是希士的黑暗的政权终于都崩溃，最后他是跟他的情妇吞枪自杀。现今德国的信徒是有约5400多万，占人口的 60%， 这个是广义的基督徒的计法，弃绝主的名。 我在2014到2015年的時間呢，當時在美國是等新的 Visa。 主任牧師呢就希望我拿到新的 Visa 才再回教會。我住二樓，包租婆呢就希望我平時早上呢仍然是沒有工作都多些出去，所以我落雪都要出去了。咁咩地方係唔使使錢呢？咁我就去圖書館啦。咁喺布魯倫一個嘅圖書館呢都有幾個星期。我唔敢講每本書我都揭過，但係宗教嗰部分嘅書呢我每一本都揭勻晒。我睇唔到有講耶穌基督或者係基督文化嘅書。一啲亞洲嘅譬如瑜伽啊，這些都會看到，還有新世紀。現在美國的新世紀的New Ages 可能是有3-5 million 的人，億的人稱自己是新紀元的信徒。新紀元是起源在1970年，他其中一個的相信呢，他人和神的分開。基督教我们相信我们跟神分开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是因为始祖犯罪我们跟神分隔了。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我们死，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新纪元说人跟神分隔是因为缺乏了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true nature of God and reality， 是因为缺乏了明白和知识，所以在他们的操练里面有些是练到个魂是离开个身体，在灵界里面接触所谓的灵师，去指导他们去生活，甚至乎呢是修炼到呢是到神的地步。这些的文化是很可惜，弃绝主的名。有些人他们放弃跟随永恒者，希望自己成为永恒，但人没有办法修炼，没有办法去到永恒，除非是通过爱我们的永恒者。启示录3:9，他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撒旦都是被造，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敌党。在启示录2:9的时候，写给士摩拿教会的信里面有提，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犹太人在会堂里面敬拜神，当有人在会堂里面犯罪，去讲大话，去说谎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敬拜撒旦一样。所以呢度讲到撒旦一会嘅人，系指到喺教会，当时教会里边有人，佢哋系犯罪，佢哋系跟从咗撒旦。喺腓拉铁非教会嘅情况相反，喺腓拉铁非教会系神所爱，佢哋亦都系去只有一点力量，佢哋都系去遵行主嘅道。喺嗰度，恶者冇立足嘅地方。启示录很重要的是讲信徒的德性。这个恶者撒旦在腓拉铁非教会是没有立足的地方。在腓拉铁非教会受的是失败者。耶稣基督的大爱在十字架上面彰显，承担世人的罪。他是德性者，胜过死亡和罪权势，仇敌没有立足的地方，仇敌都要降服，因为他失败。而主在我们教会，在灵福堂是得胜者，我们亦都是得胜者。大卫的约誓，第二点，忍耐的道，启示录3:10-13，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命和我神城的命，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上帝的道被称为是忍耐的道。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地上面都忍受罪人的顶撞，吐唾沫在他身上。当时的百姓宁愿释放一个罪犯而要钉了主耶稣。每一个跟随主真正作门徒的，没有不受苦，凡敬虔度日必然受逼迫。葛培里牧师他曾经指出，受苦是含有一种奥秘不可知的成分。在这里提到一个时候，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不少解经家认为启示录三章十节这里是指到末世有大灾难临到，福音书也都有预言到时教会会先被提到空中，免去大灾难之苦。有信徒认为腓拉铁非教会是指到改教时期，到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这些经文是引起不少信徒来到思想，到底教会是什么时候被提？是灾前、灾中，因为灾后呢？参考的经文我们可以听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从来也没有。马太福音24章21节，在这个经文我们知道必然有大灾难。另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21章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之前。逃避大灾难被提到空中，得以站在荣耀的主面前。有学者有基督徒去相信这个主的计划是很多信徒的盼望。这个是灾前被提的一些经文的参考。另一个的看法，我们可以称为灾中被提的经文。保守和免去这个短语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只是在这里出现一次。在新约另外出现的地方也都是使徒记录，使徒约翰去记录主耶稣的话，在那里意思是很清楚，不是免去试炼，而是保守胜过试炼。约翰福音17章15节，我不求你叫我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免于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马福音13章19到20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后来也没有，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了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在圣经里面，神通常是等到他百姓受过试炼之后才搭救他。好像诗篇34篇19节，二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诗篇107篇第6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也都有解经家去讲到他灾前被提的看法，会不会剥夺了信徒殉道的机会呢？任何以为基督徒和启示录当中受苦的圣徒无关，就很可能会错过了这卷书最主要的警告。在2017年全世界发生了有7个大灾难。第一个是东欧和中欧，在1月份经历了历史上面最冷的冬天，有些地方航班和航运是暂停，很多设施是 遭到破坏，咁咧系测量出嗰个最低温度咧系去到-45.4°C，咁好寒冷嘅天气咧系造成咗最少有61人死亡。第二个系2月4日到6日咧，系由于有大量嘅降雪，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咧系发生咗一连串嘅雪崩，造成100人喺灾难里边死亡。几十个家庭和农场被摧毁，2617个家庭和15702人是受到雪崩的影响。第三是4月1日的黎明，在哥伦比亚莫科亚的滑坡，大雨是造成了山洪和山体滑坡，就袭击了哥伦比亚莫科的人，造成了316人的死亡，332人受伤，100多人的失踪。这个是历史上第三次是跟天气有关的灾难，被认为是莫科阿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第四是2月13日纽西兰的大火，在24小时之内相隔几公里的独立火后来去连在一起，是烧到去有2000公顷，9座的房屋被毁，有很严重的破坏，是在66日之后呢火灾才宣布是熄灭。第四是4月初菲律宾，在八大眼和附近的地区是发生了震群，第一次的地震在4月4日是 5.5 级，跟着是发生了一连串934次的余震，在4月8日发生了第二次是 5.9 级，全省亦都是地震，撤离搬迁的人是达到14000人。第六是5月3日加拿大大魁北克的洪水，2426人的家庭是被淹，2720的人是要离开家园，有100多个的市政局咧係受到影響。最後一個索馬利亞係經歷25年嚟最嚴重嘅旱災。世界性嘅災難，尤其係天災，地震好頻密。無論主係咩時間翻嚟，係災前、災中，教會被提。重點係我哋嘅信徒，我哋有願意受苦嘅心智，準備好嚟到係去面對世界上聖經所預言嘅災難。基督徒要警醒，持守忍耐的道。3:11，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主佢应许佢快翻嚟，鼓励腓拉帖会教会要坚定忍耐，持守佢所相信，免得原本要得到嘅冠冕赏赐冇咗。主佢仍然未翻嚟，佢系唔愿意人沉沦，佢愿意人人都悔改。12节，在我殿中作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所罗门在建殿之后，他做了2根的柱子，立在圣殿前面。列王记上7:21有这样的记载，2根柱子，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根，左边立一根叫做波亚斯。雅根的意思就是他要建立，波亚斯的意思就是其中有力量。凡入到圣殿的人会看见这2根的柱，2根的柱在殿里面是做见证。基督徒 是在世是操练成为教会的柱子，承担责任去托住教会的事工，以此来到荣耀神。原来古代呢很多的柱呢都刻有一些显赫的人的名 所以在柱上面刻有神的名字和神城的名字，显明呢这个信徒他们是属于圣城，属于主。第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在这里，在每一封信都有出现这一句的经文，这一句的经文是也都让我们看到主去行走在教会七间教会中间，复活的主行走在七间教会的中间，他知道每间教会的长处和缺点。这七封的书信也都被形容为是主给教会的情信，表明主的关心，即使是责备也都是出于爱。每一封信都以主为到起头，以呼召得胜者为结束。大卫的约誓第三点，诚信真实，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二三。那位阿门的，阿门的在希伯来文是一个肯定的语句，他也是诚信真实的，表示主他的应许安定在天。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老大家教会是走了样的腓拉铁腓，有些学者是这样去形容，我老呢是众人的意思，底家呢就是意见。腓拉铁腓呢是弟兄相爱，当弟兄之间没有了彼此相爱的心，就很容易变成了众人的意见，生命往来的关系没有了，就变成了众人的意见。为诚信真实见证，主是那位诚信真实，但是却是在老底家的教会，是他在门外边。老底家城外面是有温泉，水是不滚，不冷不热，是反映了、老底家信徒的一些写照。但另一方面呢，在国际释经应用系列的启示录释经书里面呢，他就有这样来到去看这个经文。他说老底家供水的系统很差，古代文献清楚地记录呢，他有沉淀物，而老底家人虽然很富足，但因为水源的关系呢，他用水管将、水运输过来，当水在南方去运到来的时候、经过、石头状的、桶状管去运到去的井的时候呢，水已经变到微温了。所以微温的水呢，很多时候是俾人咧系同热水同埋冷水比较，其实咧冷水系好令人凉快嘅、所以喺当时嘅文化，嗰啲教会听咗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咧，佢就系好容易明白，唔系冷水一定唔好，亦都唔系只有热水系好，但系温水唔系咁令人凉快嘅。咁当时嘅教会听咗就会明白，不冷不热。有位学者佢写咗呢段嘅文字，佢话天上太忙啦，冇时间听不冷不热嘅祷告， 神无法忍受不冷不热的态度，祷告需要火焰，只有燃烧的祷告才能得胜，也只有这样的迫切使代祷者所向无敌。不达目的的绝不休止的态度是燃烧的祷告，迫切渴求的态度是祷告的火焰，而代祷就是外日而奔向神的火焰，全神贯注于神的心意、神的目的、神的热心和神的荣耀，要祷告点燃火焰。大卫的约誓第四点，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晚睡觉之前呢，我就准备这个讲章，我就想找我只是讲菲拉铁菲这个部分，讲不讲埋后面老底家呢？那我就睡觉了。那天可能是喝了这些茶，我觉得自己不是睡得很好，但在中间的过程，我就似乎是梦见我开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家姐，她的眼睛这里是黑了。那我当时就很紧张，她发生什么事呢？那我祈祷得不到安慰，那第二天我再去预备这段圣经。当我读完十七到十九节，我想回其实我前一晚见到那个不是我姐姐，是我自己。这个姊妹这样有少似，其实是我自己。我觉得主是在我前一晚的时候去提醒我，我亦都是一个有盲点的人，都是一个有时会以为自己看见但其实没有看见。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耶稣向自认富足的女底家的信徒提出挑战，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女底家是一个金融中心来的，他们是在帝国统治的时代和约翰的时代是很昌盛，老底家的人对自己的财富很自豪，甚至是罗马皇帝表示在他们曾经在西元前六十年有大地震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一口拒绝了联邦的紧急救济款项。老底家人其实很难相信自己是赤身的，因为这个城一向是出产纺织品很出名，他们的纺织品是用黑色的羊毛所织成。而当主是透过约翰去提醒这间教会，去讲到应许赐给他们白衣裳，是跟他们很有名的黑羊毛的产品呢是成为了一个对比。老底家人也都是对主提醒他们属灵的眼药呢是感到很惊讶，因为在有古代的资料呢是讲到有医学院呢是坐落在老底家，而城里面呢是有出名的眼科医生。而他们除了是有这些的资源呢，他们是拜药神阿波罗。老底家夸口，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但是主劝他们买 真正的财宝和衣服，亦都为免是产生了误会，再一次清楚地指出管教亦都是出于爱。十八节诚信真实的继续讲，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意思是付代价在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面摆上，神的话就好像精金一样那么宝贵。买火炼的金子是努力去追求读圣经祷告，真正的富足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而不是俗世的财富。又买白衣穿上，这个衣服是指要生活为人，穿白衣就在生活里面去显出神的圣洁，不沾染罪恶。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英国有一位传道人，他很出名，但大家不需要记他的名字。在一个早上他起身的时候，他如常的去读他的圣经，但他发觉圣经里面是空白，没了字。他其他人的邻舍里面所有的人的圣经都空白了，他们很慌张。原来神是收回他所赐的话，那所有的人就去找那些平时熟悉圣经的人将圣经写回出来，但是怎样去筹集都不能够完整凑合回66卷书。有些人就哭，这位传道人他都后悔，他平时没有好敬虔好好地读圣经，就当这个时间的时候他醒了，原来是一个梦。他立刻去看自己的圣经，一字不缺，但是当时流出眼泪。从那时开始他更加敬虔去读神的说话。大卫的约誓第五点，得胜与宝座，三章20-22节，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的读主的说话。20-22节，一二三，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在，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在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坐。最后的三节里面的第一节20节是讲到耶稣基督很渴望同我们建立个人关系，他是那位主动的去施恩给我们，他是渴望去成为我们的朋友。今天当我们听到主敲门的声音，我开门的，我们成为得胜者，同主一起坐席，一起吃饭，是一种朋友的关系，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很容易理解。而这个筵席不单只是指到尼赛亚的筵席，也都是指到基督徒去遇上当我们去回应主呼召而有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咁听讲呢，有一幅名画是叫《世界之光》，佢就是话耶稣去拎住灯再敲门，咁有人睇到嗰幅画，嗰部门呢冇门柄喎，咁佢就话佢滑漏咗。咁有人解释个门柄喺里面，个门柄喺里面只有里面嘅人佢能够决定开唔开门。今日主敲我哋生命嘅门，我哋愿唔愿意打开呢？主系嗰位生命嘅主，又系俾我哋自由意志嘅主。得胜嘅喺宝座上与基督一同作王， 主提升信徒能够同佢去共享基督一同嘅掌权。呢、这个掌权嘅方式系永远顺服神。最后我以启示录十章十节嚟到系去总结呢五点。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我们来到今天的总结，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拿着大卫的约誓，有权柄打开传道和生命之门。今天主仍然呼召我们藉着圣灵的同在，将爱和未信主和有需要的人分享。如果听见主呼召的声音而打开心门的，就得胜。愿我们都专心聆听和遵守主道，发热心也都要悔改，成为生命的得胜者。一起祷告。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那只是你在十架上面的牺牲和舍己。澳洲悉尼，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仍然有很多未认识你。主，求你开传道的门，打开生命的门，给我们敞开的门，求主使用教会的祈祷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三有特别的祷告会，去到教会的特别的家会，你都是去祷告，求主使用，要感动弟兄姊妹你要参与，又求主去兴旺教会的祷告会。主，叫到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在末后的日子，主你回来之前持守忍耐的道，警醒道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